竟然美军参战承诺，俄乌中战时间表被披露。高市强调涉台论一贯立场，北京更深层顾虑被披露。日本放行全球最大核电厂，柏奇亚与重启。台美协议将拍板，台湾模式与日韩不同。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近日艰难的俄乌和平仲系向前迈进咗一步。礼拜四，川普政府向基辅提交咗一份最新的28点停火草案，内容包括乌克兰割让整个顿巴斯地区，并将其非军事化，大致冻结克尔松同扎波罗热的南部战线。克里米亚继续由俄罗斯控制，乌克兰军队规模减半，并放弃部分远程和关键武器，以及美国向基辅和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和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在基辅会谈后表示，他准备好和华府在结束俄乌战争的计划上合作。泽连斯基21号在 S 平台发帖文话，已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施纪贤和德国总理默茨通话。他表示，通话中讨论了针对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和平计划。泽连斯基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和川普直接通话。美国向乌克兰提出28点和平方案，被认为要求乌方做出痛苦的让步。不过美国媒体 Axios 获得的草案显示，川普政府为了令乌克兰接受割地求和，竟然开出了一张史无前例的支票，提供一份模拟北约第五条款的安全保证，承诺若果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和欧洲盟友将视同对整个跨大西洋社群的攻击。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总统将在咨询盟友后决定采取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必要措施恢复安全。这项保证初步有效期为10年，可经双方同意续签。泽连斯基在和平谈判中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美国和欧洲强有力的安全保障，而这个正是川普首次愿意提出类似保障。白宫高级官员透露，俄方已经获知这个草案内容，但现在还不清楚普京本人是否需要签字。川普政府认为这项草拟的安全保障对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长期安全来讲都是重大胜利。不过美国优先阵营可能会强烈反对这个方案，因为这个等同于美军将承担保卫乌国的义务。路透社21号报道独家消息称，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方面以削减情报共享以及军事援助作为谈判手段，希望乌克兰在下个礼拜四之前签署框架协议。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应乌克兰的要求，美国日前批准了一项价值 1.05 亿美元的军售案，用在维护和升级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这个对于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的导弹威胁至关重要。英国卫报报道，面对美国提出的乌克兰中战计划，欧洲各国正陷入一片混乱，急忙找对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重申，任何和平计划要成功，都必须有乌克兰和欧洲的参与。欧盟表示，反对停战计划对俄罗斯过度妥协。卡拉斯当日仲宣布，欧盟将着手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及其支持者实施新的制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现在仲未有正式磋商，仅是有接触。他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这个是莫斯科长期以来的诉求。瑞典前总理及前外交部长毕尔德在上报撰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冲突的根源在于普京执意要恢复俄罗斯的帝国地位。旧俄罗斯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国，亦就是列宁所讲的国家监狱。事实上， 普京就是指责列宁打破了旧有的帝国秩序，令到乌克兰找到了自己的道路。2022年2月，当普京出兵超过10万军队的时候，几乎所有研究俄罗斯军队的西方专家等大多数观察家都预计他很快就会获胜。但三年半之后，最初的那支入侵部队大部分已经不存在，他控制的乌克兰领土还不到国土面积的 20%。 几年来战争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双方的技术日新月异，防御比进攻更有效，守住领土比夺取更多领土更加容易。接下来普京很可能会试图升级，就算他没有好的选择，他亦可能最终同意停火，并试图将其装扮成胜利。但战争的任何结局或战争的活跃阶段，只要乌克兰保持主权和独立，都将是普京的损失。领土固然重要，但主权才是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姆林宫现任领导阶层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放弃帝国梦想，并专注于加强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地位。当权者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对俄罗斯及其邻国就越有利。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部车咁，外边睇身再靓，配件再华丽，冇靓嘅油，冇纯正嘅水，照样跑唔起身啊！手脚冰凉，冇离神气，容易攰，就系、是、提醒你啦，系时候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啦，俾自己好好地补充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1号喺首相官邸受访嘅时候，针对涉台言论引发中共报复一事，虽然未直接回应，但强调日本政府是根据事情发生的具体情况来判断是不是符合存亡危机事态。政府的立场始终如一，至于是不是要撤回答询，高市就没有回应。被问到是不是要安排在南非参加 G20 峰会期间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会谈，高市仅是表示双边会谈正在根据参加国的议案进行协调。对于中日峰会，高市只回应说，上个月底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确认要推动战略互惠关系，以及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这个大方向没有改变。 CNN 指出，北京这场台湾有事风波似乎经过精心算计，目的是警告日本以及区域内其他国家，如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同北京立场相悖的行动，可能碰到的后果。不过这场争端亦凸显北京的深层忧虑，担心亚洲军事态势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盟友面对中共军力上升，正增加防务支出并加强协调，而且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能引发这种担忧。文章认为，近年来日本安全趋势已经出现全面转变，即使以往的日方领导人避免从军事回应的角度谈论台湾，但政界人士，尤其是高市所属的自民党右派，日益警觉北京若果对位于日本南方具战略位置的台湾动武，可能对东京带来的影响。这种忧虑推动日本进一步扩大防务预算，甚至可能走向修宪。所以在北京眼里边，高市的言论显示日本不尊重这场将中共定位为崛起强权的权力重整，威胁到中共的崛起，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庄家荣指出，这个就是为什么日方有人认为北京这个时候强力反制，是早早将高市逼到死角，使他在推动日本防务投资的时候更为谨慎。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 Facebook 发文，中共战狼再起，先是祭出冻结旅行令，然后展开黄海演习，这些手段台湾都很熟悉，日本可能很不习惯。谢金河分析说，日本人一向内敛含蓄，这次显然是被激怒了。这次高市从登上自民党总裁就职典礼致辞的时候，即表示将加强日本军备，重视供应链安全，重返半导体产业，看起来是有备而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皮哥特21号亦在 S 平台上表示，美日同盟仍然是印太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基石。谢金河指出，这场中日交互的戏码将牵动美日中东北亚及台日关系的重大变化。法新社报道，日本新息院知事花国英世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批准世界最大核电厂帕奇亚宇核电厂的重启计划。这座核电厂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难事故之后就停机到现在，一旦获准重启，将会是福岛核电厂营运商东京电力公司首座重启的核电厂。2011年日本因强震引发的海啸导致福岛核电厂的三个反应炉熔毁，日本一度全面停止使用核能。不过日本能源资源匮乏，这个举动将成为重振核能、降低对液化天然气及煤炭入口的关键一步。自从福岛核灾难之后，日本已经重新启用了14座反应炉，这些反应炉多数位于西部和南部地区，并且在当局对安全标准进行严格要求后才得以重启。帕奇亚宇核电厂占地400公顷，目前已经设置了15公尺高的防波堤，以防止海啸灾害，并且在较高地区安装了新的电力备用系统及其他防灾措施。重启计划最终还需要经过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原子能管制委员会的许可。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支持更多核电重启来加强日本的能源安全，并且应付入口能源成本。日本电力供应有 60% 到 70% 依靠入口能源。日本去年在液化天然气和燃煤的入口上花费了 10.7 兆日元，占日本整体入口成本的1/10。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21号亦表示，从降低电价和确保去碳化电力来源的观点来看，核电重启极为重要。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台美的关税协议预计近期将要公布，台湾承诺对美投资金额介于日韩之间，可能大约为4000亿美元，包括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承诺投资的1650亿美元。另外，台湾亦将支持在美国建立类似台湾的科学园区。一名美方官员表示，台湾投资承诺和日韩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包括已经规划甚至已经在进行中的投资。台湾行政院经贸办公室21号回应表示，台湾模式和美日美韩之间的投资模式并不相同，无法直接类比。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科委主委吴成文受访时候表示，美国不会以高额关税惩罚台湾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美方了解惩罚台湾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台湾将支持美国晶片业发展，并且协助美国打造台湾模式的半导体产业，以换取关税优惠。吴成文说，台湾科学园区体系很独特，亦牵涉到怎样制造晶片的诀窍，同时更关乎科学园区的管理，吸引厂商进驻及学术研究与产业整合，没有其他国家做到我们已经做到的事。 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个礼拜曾经表示，台美对等关税谈判只差临门一脚，目前暂行关税税率为 20%， 台湾的目标是税率降低而且不叠加，以及在美国对半导体入口展开的232条款调查中争取最惠国待遇。礼拜三在沙地阿拉伯投资论坛上，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倾到全球接近 8% 的晶片都在台湾制造，但他强调这个不怪台湾，是当时没有总统愿意保护美国产业，才导致半导体制造业外移。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